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十七章，以赛亚书的十七章，它是论大马色的末世。十七章论大马色的末世。事实上，十八章它讲到古时，十八章讲到古时，但是讲古时的时候，你看它是放在大马色的末世下面的，所以。十七章、十八章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末世底下，所以照理讲，如果是大马士的末世，就不应该把古时给牵进来。但在这里呢，古时他把它放在大马士的末世下面，理由很简单，就跟我们上次所讲的，因为这里是讲到联盟。所以虽然表面上是讲到大马士的末世，事实上呢，神是讲到一个叛逆的联盟，就是说不是在神的心意中的那个联盟。所以我们在十七章的时候特别读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像还是跟大马士有关，之后呢就其实就讲了以色列，主要就讲到以色列跟大马士的联盟。这个联盟呢，神不喜欢，这是一个政治的联盟，但是呢是在神之外的联盟。所以神一方面借着大马色的末世审判大马色，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对于那个以色列与大马色联盟，神对他的反应。所以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就看到以色列就他们怎么样受到审判。当时就讲到三个比喻，好像一个肥胖的身体渐渐瘦弱，又像收割的人在失去麦穗，又像人在打橄榄树，结果呢都打下来只剩下两三个果子，四五个果子。但是即使神对以色列的审判是这么严厉，但是仍然给他们存留余种。所以那些渔民到了第七节就告诉我们，到那日那些人，就是那些剩下的人，就是那渔民呢，他们就懂得怎么来仰望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以前他们的眼目是看他们指头所造的那些偶像，因着依靠偶像的缘故呢，你就发觉他们在宗教上失败了，导致他们在政治上的联合，就是离开了主。所以到那一天，他们就不再仰望那些祭坛，重看那些偶像，他们必然要仰望主，眼目要重看以色列的圣子。然后他们因着他们忘记了救他们的神，不纪念他们能力的磐石，所以他们所有的劳苦都好像如飞而去。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十七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所提到的这个意象。那到了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画，因为在前面十一节已经讲到以色列已经完全被掳了，接下来呢，你看到了十二节它是一个叹息，它说哎，在有些的翻译里面，有些原文翻译就是祸灾，有祸了。但这里的祸灾是讲什么呢？它说多民洪染，好像海浪喷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所以这里呢是讲到这些外邦的军兵就好像是多民在那里轰炸，他们的来势汹汹，好像海浪喷轰。列邦好像海水在那里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多水滔滔，那这是讲了什么情形呢？这就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的时候所看到的一幅图画。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七到第九节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所以你看见没，这就是大河的水，好像喷轰的水 那这大河的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列邦，也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权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上过两岸。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知道亚述把以色列已经掳去了，但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冲入犹大。所以本来是北国的问题，现在呢又冲到犹大，冲到南国来了。战役泛滥，直到景象，所以犹大现在也被这个大水冲过来，而且呢几乎都已经被水淹没了，一直到他的景象剩下一个头。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他这个时候呢，犹大的诚意几乎都被亚述给摧毁了，到最后他们开始就是围攻耶路撒冷。那他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以马内利，我们这就知道这个，特别是讲到这个犹大地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这个他就是指着亚述和他的军兵啊，遍满你的地就是以马内利，都被摧毁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头了，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啊。然后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所以这里的历史也就是讲到，我们看到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七章这边所提到的十二节所提到的光景啊，还有十三节啊。但是呢，你看接着到十三节了，但神斥责他们。所以神没有继续让他们这样子猖狂下去，所以就在他们围困，就是亚述王希拉基利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所以仇敌被追赶，仇敌被逃避，那突然整个情况就被翻转过来了。为什么要形容这一段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大没有像以色列啊，他去投靠大马色。这时的犹大王呢，已经从已经来到了那个来到了那个他们那个什么王，西西家王，对，就来到了西西家王。这个时候啊，神就斥责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所以你记得在历史上讲的西西家的时候，他们被围困的时候，就神借着使者一个晚上就把整个情形就翻转过来了，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旋风土就是一个旋转的尘土，旋风土。然后就在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没有，晚上是有惊吓，但一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所以这段历史呢，事实上就在列王记下十八章这边所提到。我们看一下，所以这里都是我们曾经都读过的。十八章十九章所记载，我们看一下十八章第九节好了。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耶路撒冷，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亚述王将以色列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求。所以你就看见这时候的以色列就完全被可以说被摧毁。那这时候的就是他的王是谁呢？亚述王是撒曼以色。可是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西西家王十四年，那时候是六年，所以又过了八年。这个时候呢，亚述王换了人了，是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 相成共取。那很奇妙的就是说，在十字结构中，犹大王西西家这个时候呢，你没看见他投靠神，他只是用自己的办法，他就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所以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的，金子30他连的，结果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还有犹大王西西家就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连殿门上的金子和自己包在和他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亚述王。结果有用吗？没有用。你看他交了这么多的金子银子给他们，他们仍然不满足，仍然要攻打，所以这个时候逼着他就来信靠神了。所以如果你读以赛亚书17章的末了，他那句话就说，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宝贝。你看，你看，他们是来掳掠，是来抢夺，把金子银子都夺走了，甚至圣殿里面的金子都拿走了，他们还是不满足。所以称这些人叫做掳掠我们的、抢夺我们的人，他们的确是抢夺。就后来西西家这个时候，他就去找以赛亚，去看从神那里有些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那时候他就19章西西家王就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入耶和华殿，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路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赛亚就对他说话，就第三节讲了，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折烂极烂折乏凌辱的日子，就是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后来他们就去见以赛亚，就以赛亚就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第六节耶和华就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19章最末了，35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你看，一个晚上，一个死者，只有一个死者，是一个单数的死者，就杀了185000人。然后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斯，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比，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就是以赛亚书17章末了这一段的一个背景。这背景给我们看见呢，当我们忘记救我们的神，不纪念仁义的磐石，当我们去投靠世人，投靠这政治上的联合，所带下来的反而是毁灭。而西西家呢，他没有投靠这些，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求告神，但是当他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结果呢，神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使仇敌好像多名洪浪海浪喷轰这样过来，但神一斥责他们就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到晚上有精神，味道上他们都没有。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真的是你看有能力的磐石。但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历史一直在重演。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许多的例子， 但今天我们只想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历代之下十四章，历代之下十四章，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也提过，但是我想我们要来复习啊，每一次复习都给我们有新的亮光。历代之下十四章，这里讲到亚撒王，亚撒王，亚撒是谁呢？啊，我们知道亚撒可以说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孙子，所以所罗门的曾孙就是亚撒。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就分成北国跟南国了。然后这些国呢，这些国王啊，就在犹大的王里面呢，第一个算是比较好的王，分裂以后第一个算是比较好的王就是亚撒。神也恩待亚撒，给他国中太平十年。为什么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圣、看为善、为正的事。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他活在神的面前，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的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他就照着行。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活在神面前，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以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去做，结果并不讨神的喜悦。但在这里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正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可以说是比较消极的，就是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第二件事情呢，就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然后不仅如此，他还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候国就想太平。所以他不仅是在耶路撒冷这样做，他也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所以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两件事情就是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情。消极的他除去偶像，知道，积极的他寻求神。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消极的除偶像，但我们没有积极的寻求神。有的时候呢，我们是积极的寻求神，但我没有对付偶像。所以这两件事情都要做的，一个是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偶像。当我们一发觉的时候呢，或者神一光照以后呢，我们就要靠着神的恩典来除去。然后我们积极的方面要寻求神，遵循他的律法跟诫命。当一个人他如果是愿意照着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偶像积极寻求神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有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国中想太平，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开始有建造。所以你看见当他们想太平的时候，他们就在犹大建造了好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列，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所以你看见没有，你人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建造呢？征战的时候你不能建造，都是在太平的时候建造。所以第七节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视为筑墙盖楼，安门做栓，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所以你看见这里就发生两件事情，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做事，做善做正的事，我们除偶像，然后我们积极寻求神呢，就带下了国中的太平，带下了国中的建造。 我们的这个太平的意思，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就是安息，想安息。我们怎么样能够想安息？你知道，我们一信主，啊，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就可以得到安息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得到安息。但是问题是你得到了安息，你能不能享受安息？如果你不能享受安息，你就没有建造。所以享受安息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停在只是得到安息。所以很多人有安息，得到了安息，但他不能够享受安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得到了安息，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这很可惜。所以环境一变动，我们就震动了。那怎么样能够得享安息呢？就主耶稣所讲的话，对不对？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能够得享安息。负轭，我们知道，你知道轭总是不舒服的，一个动物都，一个没有负过轭的牛，他绝对不喜欢轭放在他身上的，他都想要挣脱的。但是轭呢，能够使我们在耕田的时候，轭能使这个牛呢，能够按着神的，按着他主人的心意呢，走前面的道路，走直路。如果今天一个牛，你看你不给他负轭啊，他就乱走，那个犁的泥的那个土呢就歪的。但他负轭的时候呢，因为有主人在后面控制，所以他犁的是直的。换句话说呢，一个负轭的人呢，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如果要负轭，负主的轭，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主意。你知道，我们主就是负轭的人，他到地上来就负轭。他为什么要负轭呢？他是出于爱，因为他爱他的父亲，他就愿意负轭，然后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你知道，今天像主所说的，你知道，当他在负轭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照着神的意思呢，所以他就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今天许多我们愿意有心都愿意来侍奉主，但是呢，我们不愿意负轭。所以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没有完成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许多到后来主说，有许多人说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的，做到那么多的事情，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称许你们，你们所做的我不称许，就是因为怎么样，我们都愿意侍奉神，但不愿意负轭。主说他的轭是荣誉的，他的担子是轻实的。所以每一个恶都使人家不自由啊，每一个恶都是不照自己的意思。当我们愿意负恶的时候，主说他的恶是容易的，但是清醒的。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好不容易在主里面得到释放，然后主又叫我们负他的恶学样式，从来没有一个恶是容易清醒的。为什么主说他的恶是容易，他的担子是清醒的呢？清醒的呢？很奇妙。我们想，我们已经有那么多重担了，主你还要给我一个恶，那是因为在这个恶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恶是放着两头牛，主是另外一头，我们是这一头。主是那个老牛，他已经有经验了，他懂得按主人的意思，我们不懂，我们在那里挣扎。但什么时候我们负他恶的时候，你就发觉了其实我们很清醒。为什么？因为真的出力的那一边是他，是他在那里出力，我们只要顺着他，你看我们就不必处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恶是容易的，因为他担负了，他的担子是清醒的，他担负了。就好像一个父亲，你知道，其实他一个人可以扛得动一个重物，他偏偏要一个小孩子，他的儿子来跟他一起扛，好像让他儿子觉得，哎，他能够帮父亲的忙。事实上，他父亲背负了更大的重担。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要负。一个真正要服侍神的人，是一个要服恶的人。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安息，我们就想安息。你有了安息，你知道了，才有生命的建造。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里面那么多的挣扎，然后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生命不成长？生命的成长跟我们的安息有极大的关系。而安息呢，从哪来？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 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自己负轭，但是他向着我们是柔和谦卑。柔和就说出了他不顶撞，你知道他没有自己。柔和代表说，你知道今天我们很硬，所以呢，你看碰到神的旨意来了，不是我所想要的，你知道我们就很硬，要顶。但主是柔和的，他没有自己的打算。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打算，说我们跟神争执，他没有自己的打算，他没有自己的计划，他没有自己想要得着他自己想要的，他一切都是为着主。我们今天想要得到我们自己，我们要寻求我们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点。谦卑是说到了，你知道，是向着神的旨意说的。只要是出于神的旨意，他都愿意谦卑。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因着我们有自己的意识，就没有办法谦卑，向着神的旨意，我没有办法谦卑。就当我们真的在学习这条路的时候，任何环境来了，我们都从主那里接受。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接受一切，我们就不会看环境、看人，然后我们在那里抱怨。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就发觉了，就有建造。你知道所罗门建造三殿啊，但大卫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神说大卫是一个征战流血的人，一个征战的人他没有办法建造，只有一个和平的人能够建造，所以所罗门建造啊，智慧建造房屋。主建造我们啊，我们就好像活石一样，但是这个活石不是堆在一堆。好，这样不叫建造。建造就是一块石头放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这是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彼此能够接纳，彼此能够磨合的。所以神，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安息下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能够跟人家一块一块叠在一起啊，有的在我们上面，有的在我们下面，有的在我们左边，有的在我们右边。但如果我们不安息，你看我们一乱动，上下都掉下来了。所以这就是只有安息才有建造。当教会或者当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你看就有个效果，就能够阻挡仇敌啊，就能够阻挡仇敌啊。所以这个建造非常重要，是为着抵挡仇敌。今天个人来说，因为我们生命没有被建造起来，你看我们常常受仇敌的欺负。团体来说，教会没有被建造起来，结果你看被仇敌就攻破。但是接下来很奇妙，试验就来了。你看这里特别提到了古时，提到了古时，以赛亚书十八章就提到古时，所以这边也是提到古时。好，这个时候啊，古时王谢拉就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到了玛丽莎。这敌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势力大概是犹大的2倍，多了一倍。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看第八节就知道，亚萨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有30万人，出自便雅悯的拿盾牌拉弓的有28万人，所以有58万人，都是大能的勇士。但这个时候，古时王谢拉率领的军兵呢，有一百万。而且有战车300辆，犹大还没有战车的，他没有战车出来攻击犹大人，就到了玛丽莎。什么是玛丽莎呢？如果你读历代志下11章第8节啊，你看得很清楚。历代志下11章第8节，这边特别提到，或者说我们从第5节来看啊，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戈亚、伯朔、梭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 西部，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玛丽莎。所以玛丽莎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宝藏，一个城市，一个宝藏，所以离耶路撒冷非常近，就在它附近。那现在呢，古时王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的附近了，就来到了玛丽莎了。于是亚萨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丽莎的洗法谷彼此摆阵，彼此摆阵。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很奇妙的，就是说神仙给他们平安，因为他们寻求什么啊？他们出偶像求神，神仙给他们平安，然后因为平安呢就有建造，有了建造呢，现在他们就可以抵挡仇敌了啊。这个时候呢，你看试探就来了。所以你就发觉呢，什么是试探啊？什么是试炼啊？试探是从仇敌来的啊，试炼呢是从神来的。试探就是说，仇敌总是要在我们里面啊，用个人来讲，把我们里面那个属肉体的、属情欲的那个欲望呢勾引出来，为的是要叫我们犯罪，叫我们跌倒，这是试探。那什么是试炼呢？试炼就是说，神已经把一些恩典放在我们里面，借着试探呢，把这个恩典显出来，啊，使我们能够得胜。所以你看见仇敌来了，但是仇敌来之前呢，神让他们有建造，有平安，有建造，所以神已经摆下了恩典在里面，现在要试炼出来。但是仇敌来了，那确实相反，就要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犯罪。所以这两个很像，但是完全的不一样。仇敌是要叫我们跌倒，神是要把他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恩典能够见证出来。那但是这个时候敌人太大了，他胜不过，所以这里他们就呼求神。所以十一节，亚萨就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人。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你知道现在这个仇敌比他们多了一倍，仇敌如果只有他们一半啊，我想他们大概不会祷告，他们就去打仗了。仇敌比他们多一倍，他们就打不过了啊，因为他只能求他帮助他，因为我们仰赖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这是我们的危机。为什么？因为常常啊，在大征战我们反而得胜，我们失败都在小的征战上面。因为大征战我们懂得去依靠神，我们知道我们打不过，所以我们就求神的帮助，说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当我们发觉敌人太强的时候，我们没有路，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只有来仰赖他。但当仇敌不怎么强大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忽略了依靠神，结果我们反而失败。所以你看以色列也是这样子，他们面对耶利哥的时候呢，他们打胜仗了；面对埃城呢，就被打败了。那我们常常就这个样子，所以在这里有很重要的教训给我们。然后他们的祷告很好，他说，就接下来他就说，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看第十一节讲的。不要容人胜过你。换句话说什么样呢？他们很会祷告，他说不是说不要容人胜过我们，他说不要容人胜过你。为什么？他这意思就是说，神啊，这是你的战争，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你的战争不要容人胜过你。所以这个祷告呢很有诀窍的。所以当他们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呢，你看神不能不做事了。所以十二节，于是耶和华是古时人败在亚萨犹大人面前，他们就都逃跑啊，他们就追赶他们，抢了许多的财物啊。然后耶和华就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将所有的城的掳掠一空，其中的财物更多，毁坏这些牛羊骆驼呢，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打了一次大的胜仗， 打了极大的胜仗。所以他们懂得怎么样来依靠啊，这给我们提醒，我们要懂得来依靠神，特别是前面有很大的征战的时候。但是呢，也提醒我们，小的征战千万不能疏忽。我们常常就是在小事上跌倒，啊，在大事上我们还懂得怎么来寻求神。所以不管大事小事，不要相信肉体，啊，不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因为肉体是很可怕的。那十五章就很奇妙了，这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就是一个先知，他就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然后他就提到了以色列人，因为这个时候是犹太人嘛，啊，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没有殉毁的祭司，因为他们那时候是立非利未人做祭司，也没有律法，因为他们不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了。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然后第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所以这边这时候突然的，他们打了胜仗以后，那神的灵就感动了先知来对他们讲话，来勉励他们，来训诲他们，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为什么要在这个打了胜仗以后需要有先知来对他们说话呢？因为我们打了胜仗的时候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起来，不知不觉觉得没有错是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也出了很多的力，我们就骄傲起来，我们不知不觉觉得这个征战是我们打下来的。所以你记得当亚伯拉罕打败四王把罗德带回来的时候呢，你看麦基洗德神的祭司就出来了，用酒和饼啊来供应他，然后告诉他说，耶和华天地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是他使亚伯兰打了胜仗。为什么呢？因为马上我们就知道，那时候索多玛的王就来了，索多玛的王是带着笑脸来的，所以你看仇敌一方面啊，他好像吼叫了狮子，那个四王就是从那个四拉地来的，四拉地那一附近，四拉地就是吼叫的狮子，四拉地的意思就吼叫，所以仇敌有的时候像吼叫的狮子，你打败了这个吼叫的狮子呢，你正在放松的时候呢，哎，索多玛王来了，他怎么迎接他？是在王谷迎接他，你看多好，而且说什么呢？这些炉你都拿去，再把人还给我就好了。但是亚伯兰因着麦基洗德对他所说的话，他说，我指着天地的主起誓，我不从你这里拿一根线，免得人家说我因你得了财富的。所以现在你看神纪念他们，马上就派了先知来跟他讲，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求，但是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我们读以赛亚书十七章，他们就是离弃了耶和华，结果神就离弃他们。就感谢主，第八节，十五章第八节，亚撒听见这话，和俄德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这时候他们就在犹大便雅悯全地以法莲三境所多的各城都将可憎之物除掉，又重新修筑耶和华的殿，换掉他们这一次的偶像除得更彻底，而且设的范围更广，重修耶和华的坛，换句话说呢，他们把自己重新献上。这就是我们讲的好像翻祭，你碰到了月朔节气你要多献啊， 这时候呢，他们就陷得更多啊。然后又遭拒犹大便雅悯众人，被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马拉西人西缅人。你看，连寄居的以法莲马拉西西缅人，还有从以色列人归降亚萨的，啊，因为见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啊，然后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啊，把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你看，这讲了他们的奉献。他们就立约，你看，不但是他们这样做，而且还立约，跟神签订合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无论大小男女，都被致死。所以你看见，真是他们灵非常的高啊！啊，他们被这些话激励起来，壮胆起来，立定心志要寻求耶和华，而且呢，不寻求的处死。哇，这个时候他们因着奉献的缘故，你看，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就欢喜，因为他是尽心起誓、尽力寻求耶和华，而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你看，他们在这里奉献，在那里，一个真正奉献的生活，不是苦巴巴的生活，一个奉献的生活是一个欢喜的生活，一个非常喜乐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赐他们四境平安，而且呢，亚萨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你看，大义灭亲了，把自己祖母，哦，太后的位也废掉，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斯杀砍下他的偶像，倒得粉碎了。然后后面讲了一句话很好，17节，然而亚萨的心一生诚实。在原文里是亚萨的心有一个完全的心 perfect heart， 亚萨有一个完全的心。圣经上讲什么叫做完全的心呢？在旧约里面，完全的心就是我们新约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全心，也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清心 pure heart。清心的人见神，圣经圣灵给他做见证。然而亚萨的心一生诚实。然后你看18节，亚萨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面去。从这时直到亚萨35年都没有真正的死。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把他父亲的，把他自己的分别为神的金银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面去。金银器皿呢，这些都是讲到什么？讲到贵重的器皿，讲到贵重的器皿。怎么样才是贵重的器皿？脱离卑贱的事。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脱离卑贱的事才可以做贵重的器皿。什么是卑贱的事？凡是出于我们人的都是卑贱的，在神旨意之外的都是卑贱的，只有出于神的，出于十字架的，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工作，出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是，所以他把这些全部都放到神的殿里面去，所以一直到亚萨35年都没有征战。所以你看亚萨做王一直做到35年，全心向着神，完全，你看，又是有平安，又是征战得胜，神也祝福他。但是很奇妙，到了16章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正的重点，这就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17章中间看见，为什么有些人要投靠与别人，就离弃神，要那个与别人联盟的原因啊，要来看16章。亚萨36年，以色列王巴萨上来攻击犹大，羞辱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 为什么呢？为什么巴沙要上来攻击犹大呢？而且羞辱拉玛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神这么的祝福亚萨，而且亚萨呢一心向着神，全心向着神，一生诚实，神实在是祝福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吸引了很多北国的人，以色列人呢，就跑到南国来投奔他们。这时候以色列王呢就害怕了，他来攻击犹大，他来羞辱拉玛，不让人能够进到犹大这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我们真正有见证出来的时候呢，也是吸引人的，人会来投靠神的，人的心就转向了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见证，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安息，所以人看到我们就离开了。为什么呢？看到我们没有安息嘛，我们没有建造嘛。但你有安息有建造，然后你有征战得胜的经历的时候，你看见，然后你立定心志要来寻求神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就临到了，属灵的祝福就临到，就吸引人愿意来跟随主。但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的就是亚萨在一生诚实，到了晚年的时候，居然呢他没有寻求耶和华，他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于住大马士的亚兰王便哈达。那亚兰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大马士，所以你看他的经历有古时有大马士，古时这么强的时候呢，他居然依靠神打胜了仗。现在以色列王也不会比古时王强了多少，他居然没有祷告，他居然从耶和华府库里拉出金来送给大马士的亚兰王便哈达，是从耶和华殿里面拿出来的。换句话说，神也不尊重神了。他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与你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因为以色列王那时候是跟亚兰王他们有立约的。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旦、亚伯马因和拉夫塔里一切的积货城，巴沙听见就停工，就不羞辱拉玛了。于是亚述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羞辱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于羞辱加巴和米斯巴。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亚萨王的心就不再完全，神赐福给他影响很大，那北方的人民都来殿，就在耶路撒冷来殿里面来敬拜神了。这时候他反而遇见的征战是不投靠耶和华，不尊重神，把这些殿里面的金银都给了他，而且没有什么感觉，看到没有？这很可怕的事情，怎么会糊涂到这样的地步？你看啊，自己没有感觉啊。这时候先见，就第七节啊，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你的手了。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之后你必有征战的事。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就是全心向着他的人，就是向着他有个完全的心的人。你知道今天在地上要有找神，要找一个完全的心向着他的人很少，我们大部分都是半心的，三心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你看主的话那么厉害， 但是我们常常三心，我们不是这么完全的心，我们一试探一来或是环境一来我们就变心了。所以现在这他没有感觉，先知来对他说，责备他。那为什么一个这么一生寻求神的人到晚年会落在这样的地步？不止他这样子，你看看现在有很多神的仆人也是如此啊。本来大半生都很好，现在为什么到了晚年就落在这样的地步？原因到底在哪里？但这里原因有很多了，我们今天只是简单提一点。很多时候你知道，当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起来。神给我们一些恩赐，那不知不觉我们就以这个恩赐做夸口，神稍微重用我们一点点，你看我们就忘了主是谁了，我们就开始偷窃主的荣耀。因着骄傲，向着神的爱就慢慢冷淡。这是为什么神说我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求神来鉴察我们啊，鉴察我们的心，是试炼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现在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么爱主，到晚年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显出来呢？当然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我们里面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里面有很多隐藏的那些缺点，那些不单纯那些杂质，我们没有真的借着十字架好好的来对付干净。那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有靠自己的力量可以遮住可以压住，但当你年老的时候呢，就慢慢不知不觉这些东西就显露出来。所以你又看见呢，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在一个人年老的时候，你就看出很多他年轻的毛病就慢慢显出来了。年轻的时候你有时候还看不太出来，因为可以忍耐压得住，他慢慢就发觉了，要真正有学习的跟没有完全学习的人你就有差别就出来了。所以慢慢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些东西里面本来就有骄傲了，但是你还显不出来。所以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到基督台前，那个基督台前的亮光就把我们所有的显出来。所以保罗曾经说过啊，他说他不在乎，他不看重人对他怎么样的判断，他人怎么判断我不看重，他的连我自己都不判断自己，但是判断我们的那是什么。到那一天他要照出黑暗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祷告，像诗篇139篇那个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你看见他不但骄傲，而且呢他听不进人家的话了，刚硬了。一个骄傲的人很容易刚硬，骄傲的人很容易刚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但我们看得见弟兄姊妹，神给一点祝福骄傲起来，然后呢你劝他几句话他听不进去了，刚硬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样？老恨先见，不但不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满了怜悯的神，你知道当我们犯错我们自卑，神会管教我们，但是呢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他就怕我们刚硬，就不但不听呢，老恨先将他囚在监里，而且呢也虐待一些人民。你看见这事情，这些事情从前都不会发生，现在都发生了，开始虐待一些人民。 讲先知求在监狱，那多少时候我们也把先知求在监狱，人家对我们的劝告我们听不进去，我们硬起来了，我们就把先知给求了，反正我不听他的话，也虐待一些人民，就也没有爱了。亚萨所行的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之上。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你看，这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呢，其实是出于爱，盼望我们悔改。但是你看，刚硬到一个地步呢，病重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啊，这完全是一个好大的对比。你看前面他的光景是这样的好，现在居然这么刚硬。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自己所造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你看，病重不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换句话说，这里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他肯悔改，你知道，他只要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会医治他的。但他不求耶和华，你看，刚硬到个地步，好像在赌气一样，就是不求。那多少时候我们跟神赌气了这个样子？我们生气了，但是神实在是怜悯，一直给我们机会，有先知来说话。只要他自卑就好了，有让他生病，但是他还是。可是你看他死的时候还是与列祖同葬，还睡在大卫城自己所造的坟墓，而且堆满各样的香料，按各座香的做法调和香料，为他烧许多物件。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虽然他晚年失败了，生孩子祭奠，他前面向着神的忠心的来断。所以呢，死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用我们常的话，他还是背脊哀荣，换句话神仍然纪念。所以整个圣灵对亚萨来说仍然算他是好王，这就说出了就是说他不完全，不像大卫这完全，他有一段时间是完全的，最后他失败了，但神仍然纪念他的心。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神实在恩待怜悯我们，偶尔也会失败，我们也会软弱，甚至我们常常失败软弱。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人常常注意别人的在明处的失败，但是神常常纪念我们在暗中的得胜。这是我们的神，他常常你知道用各样怜悯恩待来对待我们。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17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为什么当神审判以色列跟就是亚兰就大马色他们的背叛的联盟的时候呢，神仍然给他们存留余种，仍然在大橄榄树，你看这神实在是恩典，在大橄榄树在井上的树梢上呢，是还有剩2-3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上就剩下4-5个果子，这些渔民就留下来。什么是渔民呢？这些渔民不代表，这就是指的是，并不代表他们比其他人好，得胜者并不代表比其他人好。但是呢，他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柔软的心，他们圣灵向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听见了，他们愿意悔改，愿意自卑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在经过了这些审判以后，他们能够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懂得，现在懂得怎么样认识救他们的神， 祭奠那个有能力的磐石。然后我们看见犹大刚开始，你看他们他贿赂敌人，但是呢他没有与别人联合，所以神拯救他们，使他们虽然经过了好像一个黑夜到了晚上有惊吓，但是没有到味道，早上他们就没有了这敌人就没有了。所以感谢主，就给我们提醒我们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讲的话，各位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所讲的话，17节，哥林多后书17节，第六章17节，还有18节，这两节就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所以从个人来讲，从团体来讲，都需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与这个世界的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受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做儿女的意思就是儿子跟女儿，换句话说都是长大的，不是婴孩。你们叫做我的儿女，所以生命的长大，能够做儿子做女儿呢，是跟我们的分别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他说，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是以利沙代，这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说的。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有了分别的生活以后，你就可以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全有全足全丰。好像我们今天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也去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真是爱我们，特别在这样子一个这么黑暗这么败坏的时代里面，主，你仍然用你的话来勉励我们，要我们真是从一切混乱当中，从一切不讨你喜悦的那些联盟当中，就能够分别出来。主，你管教我们，给我们一个态度，能够慈悲在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只要我们愿意慈悲，你的管教是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为的是你要祝福我们，要让我们经历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是全有全主全丰的神。仇敌在我们面前就站立不住。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多少的时候，主，我们常常所走的路，就是从前像以色列人所走的路。就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你以外寻求帮助；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你以外，我们寻求能力。但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接近我们，来更新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仍然能够做个分别的子民，单单的来投靠你，不再仰望我们手所做的祭坛，不再仰望这些外邦的神，除去我们里面心中一切的偶像，专心的来仰望你，来跟随你，来追求你，来更多的认识你。主，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有一个愿意伏在你手下的心，愿意负你的恶血你的样式，好让我们真的在平安当中生命有建造，让仇敌无法能够胜过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懂得来依靠你。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保守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讨你的喜悦。主，这条路真的是不好走，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主啊，我们就走在混乱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你一次一次的把我们用你的爱把我们挽回来，一次一次借着你的话来更新我们。主，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保守，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因着你的保守，主，我们能够预备好，能够欢然来见你。主，保守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乃是欢欢喜喜的坦然无惧的来见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可能